江水岸边的天底山上，长满了粗壮的棕树和楠木，高大挺秀，茫茫苍苍。在林木掩映中，用巨石砌起的石墙似卧龙般绵延数里，首尾相接。一间间排列有序、干净明亮的茅草屋，鳞次栉比，陈列其间。正中央伫立着两排直上云天、几人合围的伟岸楠木，伞盖般的树冠遮蔽下，众星捧月般的坐落着一座两进的院落。在第一进的院落，宽敞雅致的正厅内，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端坐在正中间的石椅上，头上的双脚露出威凌天下的霸气，古铜色的脸庞，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。此人正眉头紧锁，在他的身旁坐着一位身穿素白色锦衣、姿容秀丽的女子，虽然眉目间也笼着一丝云雾般的忧愁，却依然透着清新淡雅、超凡出尘的仙子气质。在他们的对面分别列坐着五位衣衫整齐的智者，他们分别是农耕官黎莲、春官西仲、夏官西叔、秋官何仲和冬官何叔。这坐在正中间的正是炎帝和廷沃。大殿里的空气有些凝重，大家心事重重，默不作声，安静的几乎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。
母妃、父君，我回来了！一声银铃般的清脆呼喊打破了大殿里的沉寂。
听卧的黛眉一挑，冲着炎帝欣然一笑，是桑儿回来了。听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立即起身迎了出去。
母妃，
女桑冲进了大门，梨花带雨的扑进了听我的怀里。
你还知道回来呀？
听我疼爱的抚摸着女桑的头，嗔怪道。此时赤松子也走进了大门，躬身向听卧施礼，
帝妃。
听卧颔首一笑，
与师免礼，一路辛苦。
说完向着大殿里望了一眼，示意赤松子赶紧进去。赤松子会意，回身疾步走进大殿。殿内的炎帝和众人听到女桑的喊声，已知赤松子也回来了，脸上都浮起了一丝希望之色。炎帝起身带领大家迎往了殿门口，赤松子拱手施礼拜见炎帝。炎帝上前一把抓住赤松子的手，如释重负之情溢于言表，
雨师啊，你可回来了。
帝君，这么急召我回来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
赤松子问道。
唉，
炎帝叹了口气，古铜色的脸上悲天悯人的神色更浓。
御师有所不知，今年的天气异常，干旱无雨，现如今正是禾苗成长之时，大片的土地干涸，从我天地山向东更是旱灾严重，导致各部族困苦不堪，人心不稳。岂知祸不单行啊，先帝先母派往不周山守护齐天柱的世末氏族又发生了内乱。急召你回来，一来是解决降雨，二来是商议世末内乱之事。
赤松子点了点头应道。
我经过翠山之时，也发现山下大片田地干旱，禾苗多因缺雨而枯萎。只是没想到旱灾竟严重到如此的地步。莫非世末内乱也与干旱有关？炎帝微一沉吟，应道：那倒不一定。天底山向西的灾情相对倾斜，向东绵延数千里的旱情则愈发的严重。于是啊，多想无益，我已和众人议定，等你回来，我们立刻启程赶往不周山一探究竟。赤松子应道：为今之计也只能如此了，如此大面积的干旱，我们只能上不周山向天地祈福，用大风雨表观测八方，用八索测定方向，才能行云布雨，缓解旱灾，顺便解决世末内乱之事。众人也都点头称是。讲到这里，有必要交代一下不周山。不周山在西北海之外最荒远的角落，先帝伏羲当年在不周山建齐天柱，名曰大风雨表。大风雨表巍峨耸立，与天地齐，立于中央，测八方风，定八极、四时和八节，并以木星为主观测星，以织女星为北极星，以北斗七星的斗柄艮合与大角、射题、角宿为天下春季之时。大风雨表上既有八条锁链环绕大风雨表，如盘龙般分别伸向四周八方。伏羲以此确定地维为历法天象，并定下周天历度为360度，以每月为36日，每年为10个月，满360日为一整年，并设置灵台，以为祭祀天地之中心。天地之间历法天象皆于此显现。最后先帝还派下两名黄色神兽助力山口，守护天地风雨表，并命世末氏主天地灾厄，永远驻守不周山。炎帝众人商议已定，不敢耽搁，第二日便命农耕官黎廉和东官何书留守不足，炎帝则与听卧率领赤松子、女桑、春官西仲、夏官西书、秋官何仲以及挑选的精干士卒500人赶往不周山。